好，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二叉树的存储及便利，主要包括二叉树的存储结构，二叉树的便利以及呢便利的一种应用创建。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二叉树的存储结构。我们知道呢，对于数据它有两种基本的存储结构，一种是顺序的，一种是链式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二叉树而言，它是不是也可以既用顺序，也可以用链式来进行存储？我们先来看第一种顺序存储。那么，顺序存储就是用一组连续的存储单元来存放二叉树中的数据元素，节点在树组中的相对位置隐含着节点之间的关系。那首先呢，我们定一个树组类型 type DEF anim type SQBI tree，这是一个树组类型。定义之后呢，我们可以声明一个树组类型的变量 BT，其实就是定义一个树组啊，BT 就是一个树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给定的是一个完全二叉树，这种是我们上节课学的一种特殊形态的二叉树。完全二叉树的特点是什么呢？除了最后一层之外，其他每一层都是满的，而最后一层的节点分布在最左边，就是左边不能有空位置。那么对于这样形态的二叉树来说，我们呢可以把它存到一个一维数组里边。存储的方式是，完全二叉树对应的编号，当然这个编号是从上到下按层序来编的。那么对应的编号，它的数据元素存储的，在数组里的位置是对应下标那个数组元素，也就是编号为一的节点上的数据存储到下标为一的数组元素上。好，A 就存储到这个位置。那相应的呢，编号为二的是 B 依次的存储，编号为三的是 C 依次的存储。好，这样存储以后，我们看一下数据元素存储呢。关系是不是隐含到了这个存储方式里边呢？关系有没有隐含到这个里边？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那上一节课我们学过一个性质，是二叉树的第五个性质，它描述的是它的编号的关系，就是说如果给定了一个节点，它的编号是 i，那么它双亲节点的编号是 i 除以2下去整。它的左孩子如果存在的话，左孩子编号是 2i；右孩子如果存在的话，右孩子的编号是 2i 加一。哎，那既然是这样的，它编号有这样的关系，而我们又是按照编号对应的存储到数组里边，那数组的下标是不是就隐含了这样的一个双亲孩子关系呢？也就是说，如果给定了一个数据，比如说 A，那么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左右孩子对应的存储位置。它的左孩子如果存在的话，一定存储到二；右孩子如果存在的话，一定存储到三。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可以对其他的任何的节点按这样的方式来判断。比如说对于七，如果是它有双亲的话，那一定是七除以二整除下去整啊。是三，对吧？七是哪个数据啊？这个数据，那它的双亲是 C，没有问题。那它的左孩子呢？十四，哎，十四大于 n 了，所以说这个节点 G 这个节点没有左孩子，那自然也没有右孩子，所以它是一个叶子节点。所以说，完全二叉树采用顺序存储，那么它节点之间的关系是隐含到了存储的位置上的。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一般二叉树。那么我们要实现这个顺序存储，也不能保证所有的二叉树都是完全二叉树的形态。所以说，看一下一般二叉树。对于一般二叉树来说，如果要存储，而且要反映它节点之间这样的关系，必须要把它补充为一个，完全二叉树的形态，也就是除了最后一层，其他每一层如果空出的位置，必须用空来补充上。那么最后一层最左边如果有空的位置，也补充上。 补充为空，按照这样的方式补充完成了一颗形态和完全二叉树一样的二叉树，那我们再把它按照编号存储到对应的微序上。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节点关系、节点孩子和节点双亲啊这样的关系来对它进行一个访问。那如果对于这样的二叉树呢，这个二叉树它只有右分支，左边都没有节点，就没有左分支。可见呢，如果要把它对应为一棵完全二叉树的形态，就每一层左边都要补很多的空，非常显然的，它会造成一个大量的存储空间的浪费。本来只有深度为 h 的话，本来只需要 h 个空间就可以保存，可实际上呢，由于要对应到完全二叉树的形态，所以需要二的 h 次方减一个节点来保存。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对于一棵二叉树，如果它是一棵完全二叉树，或者说是一个形态接近完全二叉树，这样的一棵二叉树的话，我们选择顺序存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一棵形态跟完全二叉树还是相差比较远的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二叉树的话，那我们尽量不要选择顺序存储了。那不选择顺序存储，自然有另外的存储方式，也就是链式存储。那么链式存储，我们来分析一下可以怎么存啊？我们知道啊，链式存储就是通过指针来反映它的前驱或者后驱的关系。那好，在二叉树上，它有三个关系，一个是双亲，相当于是前驱关系，还有是左孩子和右孩子相当于是后继关系，那我们到底是保存两个关系，还是保存这三个关系呢？当然都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只需要保存后继，好，那右边这个图示，对于每一个数据，我们只保存后继，那它就是需要两个指针来指向它的后继，前驱不需要保存。那如果我们想既保存后继又保存前驱的话，那我们需要三个指针。我们下面分别来看一下，如果对于每一个节点，我们除了保存数据元素本身之外呢，还需要保存它的后继关系的话，那我们就定义一个节点结构，它包含三个成员，一个是数据域，另外两个指针域，分别指向它的左右孩子，也就是它的直接后继。那这样一种形式呢，定义的存储方式，我们称它为二叉链表。之所以叫二叉链表，是因为每一个节点有两个指针，所以叫二叉链表。好，那我们定义一下哈，type di struct bit node。那么这个类型里边有三个成员，一个数据域，另外两个是指针域。那我们再定义一下这个节点的类型 bit node，再定义一下这个指针类型 bit。我们定义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对于整个这个存储。假如说我们知道了根节点的地址，好，保存到一个指针变量 root 里边，我们是不是可以顺着根指针来访问到整个二叉链表上的每一个节点呢？显然是可以的，只要我们顺着它的 left 或者，顺着它的 L child 或者 R child，就可以把这个二叉链表中的每一个节点访问到。所以说，通常我们只要需要保存根指针来表示这个二叉链表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除了保存直接后继之外，还想要保存它的前驱关系的话，那我们再加一个指针 parent 来指向它的双亲。当然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链表，由于有三个指针，我们称它为三叉链表。对于一个三叉链表的存储结构来说，我们也可以只保存根节点的地址，通过它来访问到整个二叉树中的每一个节点。那么，在定义了二叉树的链式存储之后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对二叉树进行一个便利。便利可以说是一切操作的基础，无论是对于线性表而言，还是对于二叉树而言，这个便利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叫便利呢？便利就是对 二叉树中的每一个节点或者元素进行访问，并且只被访问到一次。那么这里边我们实现这个便利操作的时候，主要是基于二叉链表的存储进行分析的。所以呢，之后我们每一个操作都是选用二叉链表进行存储来实现的操作。我们这一节课在讲便利的时候呢，主要有两类，一个是递归算法实现的便利，另外一个呢是递归算法转换成非递归的算法。那先来看一下，在二叉树上进行便利呢，一个难点问题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线性结构，它不像线性表送着只有一个后继，所以呢只有唯一的路，我们顺着那个后继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元素访问到。但是二叉树不是，它每一个节点有两个后继，所以说怎么样搜按照某一种路径进行便利，这是我们要确定的。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搜索路径进行便利。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径怎么样搜索。那么首先我们来分析二叉树的结构。二叉树在定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是由根节点和左右两棵被称为二叉树的子树构成。它的定义有两点，第一个它分成三块，根节点、左子树、右子树，对吧？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呢，从这个定义上我们能看出来，二叉树是一个结构的具有递归的特性。好，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结构来分析一下，可以得到三条搜索路径。第一个，最直观的，我们可以按照层次。那么在我们前面学习二叉树的时候，经常会说对于二叉树呢，每个节点进行编号，按照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编号。那现在呢，如果编好号之后，我们就按照从上到下一层一层的进行便利访问到每个节点，这样看起来是非常的明了的一种操作。那么第二种操作呢，就跟它的结构有关了。我们呢可以先对二叉树的左子树进行一个便利，然后呢再对右子树进行便利。根节点什么时候访问呢？当然是要访问的，但是我们这里没有特别要求，但是我们规定的是左子树要在前便利，右子树要在后便利。根节点呢，一会儿我们单独来分析。另外一种呢，规定了一种约束，是要保证右子树在左子树之前便利，恰恰跟二是一个对称的、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这一节课我们主要围绕二来重点的讲解，就是先左后右。那至于三呢，只要根据二来做一下对称交换对应的代码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先左后右的便利算法。刚才已经说了，那么这二叉树分成三部分，我们要保证左子树的便利在右子树的便利之前。那根节点什么时候访问呢？来，我们定义三种。第一种呢，我们先访问根节点，再便利左子树，再便利右子树。这种方式呢，就是先根便利方法。另外一种呢，是先便利左子树，等到左子树便利完之后，访问根节点，然后再便利右子树。这种叫中根，就是说把访问根的操作放到左右子树便利的中间。另外一种呢，是左子树便利完，右子树便利完，最后再访问根节点。这种呢，叫做后根便利算法。好的，我们根据根在左右子树便利这个序列中不同的操作的时刻，可以把它分成先、中、后三种便利算法，或者叫先根，或者叫先序，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那么在这个二叉树进行便利的时候，那么对于左子树和右子树的便利，我们看一下它的问题性质是不是跟对于原来的整棵二叉树的便利是一样的。根据分析，显然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二叉树的左子树和二叉树的右子树本身又是一棵二叉树，所以说 对于这样的子数的便利跟对于整棵二叉树的便利，问题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问题规模要小一点。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可以对于左右子数进行递归的便利。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三种递归便利的算法。在我们写递归便利的时候呢，一直在强调，除了要分析出来递归调用，还要分析出来基本出口。那么这三种便利算法的基本出口条件是什么呢？也就是最小问题。是不是当二叉树为空的时候，我们就做空操作或者不做便利就好了？所以说我们的出口条件就是 T 为空。那我们就可以写出来这个算法了。对于先序便利，我们可以捋一下算法的思想。如果二叉树为空树，那么我们进行空操作，否则的话呢，访问根节点，在先序的便利做子数，在先序的便利有子数。相应的，对于中序，对于后序，那把访问根节点放到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注意这里边，这一个就是我们给定的出口条件。好，下面我们基于这样的算法思想来看一下一个小例子。那么左下角给出了一个包含四个节点的二叉树，我们看一下三种便利序列。那么首先看先序，先序是先访问根节点，再便利左子树，再便利右子树。那么对于根节点呢，我们看一下它是 A， 所以首先输出的是 A。那么在便利 A 的左子树，对于左子树依然采用先序便利，所以对于 B 为根的子数进行先序便利。那么我们先序便利，对于这棵二叉树的根是 B， 所以下一个访问的是 B。好，对于 B 访问完了之后，再先序便利 B 的左子树，再先序便利 B 的右子树。那我们知道 B 的左子树从图上可以看出来，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空，对吧？B 的左子树是空，所以说这个操作是空，空操作。那 B 的右子树，我们再进行先序便利，那么先访问根 D， 然后呢 D 的左右子树都为空。好，这就是我们对于 B 为根的子数最后得到的 BD， 然后 D 后面是两个空操作，不用输出。那现在呢 B 为根的子数访问完了，便利完了，也就是说 A 的左子树已经便利完了，那我们再对 A 的右子数进行便利。好， A 的右子数，那么依然是先序便利，根左右，对于根节点是 C， 所以访问输出的是 C， 然后呢它的左右都分别为空。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棵二叉树它的先序便利序列 ABDC。 那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它的中序便利。中序便利是先便利左，再访问根，再便利右。好，那么 A 应该在中间。那么对于 A 的左子树呢，我们继续采用的是中序便利，所以呢，先访问 B 的左子树是空，然后访问 B 的根节点 B， 然后再便利 B 的右子树。B 的右子树只有一个节点 D， 所以说我们知道左边访问的就是 BD， 然后是 A。对于 A 的右子树呢，只有一个节点，我们就因为是手工的操作，我们就不用找到空了。好 ，BDAC。那么再看一下后续便利，后续便利是先把左右子数都进行后续便利之后，最后访问根节点，所以 A 一定出现在最后。那么对于 A 的左子数进行后续便利，那好，对于 B 为根的子数进行后续便利，那么 B 一定出现在最后，把 B 的左子数和右子数都输出来， B 的左是空， B 的右是 D。 好，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对于 A 的右子数进行后续便利是 C， 哎，这个位置是DBCA 啊 ，DBCA， 这个就是我们的后续便利。好，那么大家可以做一个练习。我们把刚才的算法思路转换成程序。那么在我们写这个代码的时候，我们要分析一下它的参数。我们说了，对于一棵二叉树而言，我们可以用根节点的指针来表示整棵二叉树，所以说参数只有一个，就是根节点的指针。BI 类型的指针变量 T 作为我们的形参。那么在函数题里边判断一下，如果 T 是空的，那就是出口，否则的话呢， 做相应的操作。我们以先序为例，先 printft 所指节点的 data 域，然后在递归的 pre-under， 然后左指数，左指数怎么访问到呢？ t 所指节点的 l child， 这是左指数。其他的呢，我们就不再赘述了，都是相近的。好，当我们在分析了一个程序或者是一个算法可以用递归来实现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写出递归代码。但是我们也在强调，如果是想读一下这个递归，看一下到底对不对的话，那我们就需要一个递归工作站。那下面呢，我们就根据这个代码来读一下，看能不能够正确的执行，或者说看能不能够那个这个递归工作站我们能够写出来。那好，假如说主函数现在调用这个 pre-under 的函数，那首先进来传递进来的应该是 a 跟指针啊、跟指针。那我们判断，当然呢这个节点为非空，所以说我们输出该指针变量 t 所指的节点的数据域，然后我们遇到了第一行递归调用语句，转去进行调用。那么转去调用的时候呢，我们要压进站，压入站，对吧？所以进到站的下一层，进到下一层之后呢，我们传递进来的参数是 t 的 l child， 所以到这里呢应该是 b 指针 b 节点的指针。我们再判断 t 依然是为非空的，所以我们再把当前层 t 所指节点的 data 域输出来。好，又遇到了递归调用，那我们再进到下一层，再压入到站，然后下一层呢为空了。为空怎么办？为空说明是当前层最小问题，可以直接求解返回到哪里呢？这是我们在站里边保存的入口点。那好，返回就返回到这个地方，继续执行下一条语句。下一条语句是 pre-under t r child， 所以我们从当前层进到 r child 是 d。 好，那么进入到下一层节点的时候呢，下一层函数的时候呢，那就是输出 d。 输出 d 之后呢，我们又遇到了递归调用语句 pre-under t 的 l child， 对吧？好，t 的 l child 呢，然后我们进到下一层里边 d 的左指数为空，然后再返回。返回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执行下一条语句，是不是 t 的 r child 依然是空啊，再返回。好，再返回呢，返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呢继续执行下面的 a 是花括号，所以继续返回退站。到了这里又是 r child 的，继续返回退站。好，返回到这一层，所以说这些层都已经返回了，一层一层返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继续执行下一条代码 t 的 r， 然后从 c 进来，就是我们整个递归调用的程序的读取方法，也就是利用递归工作站，我们可以把这个先序便利读一下。那么前面我们讲了三种先左后右的递归便利算法，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对于这三种，就是先序、中序和后序这三种便利算法，我们能不能够用一个非递归的解法来把它的程序写出来呢？好，我们就看一下。那么对于这个递归转成非递归呢，其实是有两种思路的，一种是基于路径分析法，另外一种呢是我们这里要重点讲的基于任务书的分析法。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任务书的分析法。因为对于二叉树来说，它结构上它具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二叉树包含三部分，便利左指数、根节点和右指数。所以说我们把整个二叉树的便利呢也分成三项任务，三项子任务是什么呢？便利左指数、访问根节点、便利右指数。那么前面我们在分析递归问题也是这样分析的，就是分制成三个子任务之后，有两个子任务呢可以通过递归来进行递归调用，对吧？可以两个子任务可以进行递归，另外一个呢直接求解。那么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两个子任务呢不用递归，我们看有什么好办法。那么既然便利不用递归，可是便利它是一颗子数，它也不能够直接把结果写出来，它不像访问根节点直接呢就是一个节点，我们把该节点的数据的值输出来就可以了。那怎么办呢？对于便利任务来说，是不是要继续分解为更小一级的任务呢？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想法， 如果当我们遇到便利任务的时候，都可以把它一层一层的分解成最小的子任务，直到分解成可以访问的任务，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节点访问到呢？因此呢，我们在处理这个整个二叉树的便利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就如果是遇到的是便利的话，那我们就进行任务的分解成更小的一个子任务啊。那如果是访问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操作，这是我们得到的一种思路。那好，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我们这个就是便利的时候有两种任务的性质，一种是便利，另外一种是访问。那是不是在我们设计的算法的时候，我们应该区别这两种任务，就把这两种任务用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最起码应该加一个标志或者标识，能够标示出来这个任务到底是一个便利任务还是一个访问任务。所以呢，到底怎么样应该表示这个任务呢？另外一种呢，我们说了，便利任务并不能够直接执行哈，一把它输出来，我们必须要把它分解，直到分解到访问任务的时候才能直接处理。所以说呢，对于便利任务来说，我们必须要布置新的任务，也就是说对它进行分解，布置成更小的任务。而且对于每一个便利任务的话，我们一旦分解，那么就可能是三项更小的子任务。那么分解完了之后，我们也不能够直接处理，除非它是已经到了访问任务，那不能够直接处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保存到一个临时的存储区里边，然后等到需要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再处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里边呢，我们就涉及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对于任务的表示；第二个，什么时候我们要布置任务，也就是对便利任务的一个分解。另外呢，我们怎么样保存任务？还有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来处理任务？其实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哈，无论是先序、中序和后序啊，大家会发现，当我们分解任务的过程中呢，这个任务是一级一级变小的。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序便利的任务数怎么样进行任务的分解、布置、保存以及呢处理。好的，那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把这个任务标志一下，也就是表示一下。我们说了，对于这个二叉树，它只存在两种任务的性质，一种是便利，一种是访问。所以说，我们可以加一个标识，用一表示便利，用零表示访问。啊，就是在布置任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如果它是便利任务，我们就给它加一个标识是一；否则的话呢，是访问任务，加一个标识为零。那再看一下，那么对于每一项任务，我们除了加标识之外呢，还要保存到底是对哪棵二叉树进行表示的，或者是对哪个节点进行表示的。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对整棵二叉树进行的一个便利任务。前面我们又说，对一棵二叉树可以用一个根节点的指针来表示，所以说我们对于整棵二叉树的便利就可以用一个根节点的指针，也就是 A 的地址，再加上一个任务的性质一来表示，好，这样来表示一项任务。那假如说，如果当前有一个任务是 A 这个根节点的访问呢，那我们怎么表示呢？那就是100。零，这样来表示。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给定了一个二叉树，我们要对它进行便利。那首先我们需要布置的其实是第一项任务，也就是对于整棵二叉树的一个便利任务，那就是1001。注意这里边，我们为了方便描述算法思想，我们给每一个节点呢加了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呢是示意的表示啊，这是一个示意性的表示。然后我们100200300这样。每个节点都有一个地址。好的，布置了第一项任务之后，那我们把它暂时的保存起来。然后什么时候处理任务呢？我们就从存储区中取出任务的时候呢，对它进行处理。然后在处理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又可能导致新的子任务产生。所以说，将要布置的新的任务，其实是在处理任务的过程中又产生的，因此呢， 每一次在处理任务的过程中，都可能导致新任务的产生，这两个是交替进行的。那好，这个任务到底保存到哪里呢？这里我们用栈来保存任务。同学们可以体会一下为什么要用栈保存啊？看一下它的操作是不是非常符合栈的特性呢？那么既然是用栈来保存任务，而且我们布置任务的时候就要保存，处理任务的时候就要从栈里边弹出一条任务数据。因此呢，我们每布置一条任务对应的是进栈处理，而我们处理任务的时候就首先出栈，然后处理任务。处理任务的过程中可能有对应的进栈操作。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这个任务书分析法的处理过程。现在我们以中序便列为主来介绍这个算法的流程。中序便列是先便列左子树，再访问根节点，再便列右子树。所以说我们首先布置当然是第一项任务，就是根指以 A 为根的二叉树的便列。那我们保存的任务数据应该是1001。好，那下面我们从这个保存的栈里边弹出一条数据1001，对它进行处理。由于它是一条便利任务，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任务进行处理。处理的方式就是分解为更小的子任务，这个在前面说过了。那么分解成更小的子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分解成左右子树的先序中序便利，再加上根节点的访问。好，左子树是谁呢？是以 B 为根的一棵子树。那么我们 B 为根的子树依然是用 B 这个节点的指针来表示，那就是2001。那右子树的便利呢？是3001。那根节点的访问呢是1000。那好，这三个任务分解完之后，我们要保存到栈里边，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来保存呢？这个取决于我们处理的中序便利的时候，我们想进行的操作的顺序。中序便利，我们应该是先便利左子树，再访问根节点，再便利右子树。因此呢，当我们布置任务并且保存的时候呢，按照这个相应的顺序。那么既然想先处理的任务是便利左子树，那我们按照后进先出、先进后出这样的原则，应该先最后把左子树的便利再压到栈里边，这样才能保证左子树的处理任务最先被执行到。所以说，我们进栈的顺序是3001、1000、2001。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项任务处理完了，处理过程中又产生了三项子任务压入到栈中，然后我们继续从栈里边弹出一条数据2001，对它进行处理。2001处理的时候，那我们要生成三项子任务是左的便利，左子树为空，空操作，不生成新的任务。然后呢，右子树的便利是4001，还有根节点 B 的访问。那么我们按照正确的顺序压入到栈中，4001先进栈，2000再进栈。下面呢，我们再从栈里边弹出数据2000，我们是不是可以输出？因为它是访问任务，好，然后再弹出4001，那我们对它分解，发现左右子数都是空，所以呢，我们直接分解，只需要进栈一条数据4000进栈，然后显示出栈的是4000做显示，然后1000我们只需要显示，然后3001出。3001出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分解，分解成5001、6001、3000，按照正确的顺序，6001先进栈，3000再进栈，5001再进栈。好，那我们再弹出一条数据，5001出栈，分解成三个任务。由于500，也就是 E 这个节点，它的左右子数都为空，所以说我们左右子数的便利就不用再进栈了，因为都是空操作。好，只需要进5000。然后5000出栈显示 E，3000出栈显示 A，也显示 C。然后下面6001出栈，6001出栈，我们再进行分解，发现呢它的左右子数都为空，所以呢只有一个任务需要进栈6000，然后再从栈中出栈显示 F。最后呢我们再出栈的时候发现栈为空，这个时候所有的任务都处理完，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便利任务就处理完了。这是中序便利啊。那么我们整理一下整个的算法思路。我们发现呢，我们为了保存任务需要一个栈，所以我们必须要定一个出栈，并且对它进行初始化。那么对于每一项任务，我们要正确的表示，所以我们必须定一个数据结构。 或者是结构体类型，我们要能够正确的表示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分析看到了，对于一项任务呢，它最起码有两个数据要保存，一个是该二叉树的根节点的指针，对吧？另外一个呢是任务的性质是一还是零。好，对于这个任务保存了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栈中，也就是说，布置任务的时候一定对应的是进栈，而处理任务的时候一定对应的是出栈。所以，当我们初始化布置了第一条便利任务之后，我们整个过程都是在出栈。在出栈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处理任务，处理任务的时候呢，又对应着进栈。好的，当我们在循环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出栈，出栈每一条任务数据我们要进行处理。那么这个任务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处理的方式。如果任务是零，那就说明它是一个访问任务。直接访问，如果任务是性质是一，那它是一个便利任务，就要分解成子任务，然后再保存。这就是整个程序结构。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对应的数据类型的定义，也就是我们数据结构的定义。前面已经分析了，对于任务我们要定义一下，因为任务呢包含两个成员，所以一个是指针，跟一个是节点的指针，另外一个呢是任务的类型。所以说，我们首先呢要把二叉链表的节点结构定义好了，下面呢，我们再定义任务的类型。任务的类型两个成员，一个是节点的指针，另外一个成员呢是任务的性质。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定义：type DEF none visit travel。好，这是一个枚举类型的定义。如果我们不做这个枚举类型的定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定一个 int，然后这个成员呢直接取零或者一。然后，如果愿意定枚举类型也可以。这个枚举的值呢，就是两个 visit 跟 travel。那当我们定义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写出来这个程序。这里边呢，根据前面的算法思路，首先我们初始化 initial stack 一个栈，然后我们要让第一条任务进栈，也就是说第一个便利任务要布置。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一是一个任务的变量。这个任务变量里边有两个成员变量。第一个是指针类型，它要保存节点的指针。我们把根节点的指针 BT 保存下来，注意 BT 是一个参数啊，对这个二叉树进行便利。然后它的任务类型 task 一定是 travel。最后呢，我们在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任务呢进到栈里边。当然呢，只有当 BT 为非空的时候，我们才需要保存这个任务，否则的话呢，这是一个空的二叉树，就不需要进行操作了。然后紧接着就是 while 一个循环，我们要不断的从栈里边出栈任务，并且对任务进行处理。那这个 while 循环里边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出栈任务一的一个判断，因为有两种任务的性质，如果是零直接处理，如果是一的话呢，来看看。好，出栈任务，如果是任务性质是 visit，也就是访问的话，那我们直接处理。那如果不是的话呢，else 我们就要做了。我们说我们要把便利任务分解成三个更小一点的子任务，那么怎么分解呢？首先呢，要对于它的幼子树进行一个便利，并且进栈。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幼子树的便利呢，保存便利任务保存在一个任务变量 e 里边。那么首先保存幼子树的根 p 的 r child，这是幼子树的根节点的指针。然后呢，类型是 travel 是便利，然后再把它进到栈。然后下面呢，对于左子树也是一个便利任务，所以 p 的 l child 这是左子树的便利，所以呢，只要 l child 为非空，那么我们把这个任务保存到 e 里边，e 的第一个成员 ptr 保存 p 所指节点的 l child，也就是左子树的根，然后 e 的 task 是 travel，把它进到栈里边。那么对于中间呢，它是一个根节点的访问，所以这个 e 的 ptr 赋值为根，就是当前这个节点。然后任务是 visit 也进站，注意进站的顺序。我们再强调进站的顺序。如果是对于先序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例子是对于中序。中序的话，进站的顺序是跟这个顺序一定要符合这个顺序，因为我们要先便利左子树，所以先进站的是右子树的便利，然后再进左，然后再变左子树的便利。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以中序便利进行了任务树分析法的非递归转化。那如果我们要进行的是先序便利的话，那哪些代码要变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然后前面我们就讲了递归便利以及任务数的非递归转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应用。这节课我们先讲第一种应用啊，就是二叉树的创建。那么二叉树创建就是二叉链表的创建，一种方法是根据先序便利来创建的，先序递归便利。我们可以分析哈。如果说我们按照如下的顺序输入了二叉树中各节点的值，这个输入顺序呢是输入根节点，然后着子数不空，那么应该把着子数输入进来。如果空没空的话呢，要输入个解数符，又子数不空呢，那么输入又子数，否则呢输入一个解数符，是按照先序的顺序来输入。然后输入顺序符合先序便利的顺序，然后我们创建的时候呢按照先序递归创建。怎么创建？如果读入的是根节点，那我们就申请一个节点的空间，然后在递归的创建着子数，递归的创建有子数，这就是先序的便利。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为了构造这个二叉链表，并且是根据先序便利来构造的，我们看一下对于具体的二叉树形式，它这个输入是什么。我们举几个例子，对于一个空数来说，它只有空，所以我们用一个字符来表达空。这个字符可以选择一个不是我们数据集里边类型的字符就可以了。比如说这里边我可以用一个空格来表示。那如果你的井字号不在我们的数据集里边，那用井字号表达空也是可以的。那如果只包含一个根节点呢，那我们用 A 空空来表示，因为 A 是读的字符，我们创建一个根节点，然后再读入的是一个空，我们知道啊，要创建一个空指针，它的左孩子，然后再读一个，要创建它的右孩子。所以呢，递归的创建着子数，着子数为空；递归的创建右子数，右子数为空。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读入的方式必须把所有的空指针都保存下，表示出来，那就是 A B 空 C 空空 D 空空 A B 空 C 空空 D 空空，这样来表示。下面我来看一下程序。我们说递归啊，我们先分析一下为什么它可以用递归。那么对于二叉树的创建呢，跟它结构是一样的啊。分成三块，根节点的创建、着子树的创建、右子树的创建。那么根节点的创建，那我们就申请一个节点空间，然后复制就可以了。那着子树的创建呢，和二叉树的创建问题性质完全一样，所以呢递归调用。右子数的创建呢也是同样的。我们还要分析一下它的出口条件。那我们当然知道，如果读的是一个空字符或者表达空的一个字符，那说明当前就是要表示创建一个空指针了。所以说如果是一个空格字符，我们表示空指针直接复为 now。 那么为了创建呢，每次在函数题里边，我们首先要从终端取到一个字符来判断到底是要创建一个节点呢，还是要复一个空指针的值，这个是出口条件。好的，下面我们再看一下细节。注意这里边要创建二叉树，所以 T 呢要递成一个 BI 催类型的指针。实际上我们的 T 是一个二叉树根指针的一个指针，而新花 T 也就是 T 所指的目标才是我要创建的二叉链表根节点的指针。再看一下程序里边这个地方，如果读入的不是一个空格字符，那我们要创建一个新节点，然后呢赋值。所以新花 T 是我们的根指针，所以申请的节点要赋值给，申请节点的地址要赋值给新花 T。然后新花 T 这是一个根指针，它所指的节点的 data 域赋值为 ch。 那再看这个 create 这两个函数调用，在这里边注意，由于新花 T 是我们的目标，也就是新花 T 是根指针，我们要操作的二叉链表的根指针，所以它所指的新花 T 括号它所指节点的 L child， 这是根节点，就是当前这个当前层这个根节点的左孩子指针。这个左孩子指针呢，它是一个 BI tree 类型的变量。那我们参数是一个 BI tree 类型的指针变量，所以说我们要前面加地址符，这样才是可以的啊。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保证下一层、下一层，就是到了这里，新滑梯指向的是当前层的新滑梯所指的 L child 的，这个呢，大家要注意。那同样的呢，对于幼稚数也是一样的。那下面我们看一下算法的执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递归程序。首先呢，我们读入一个字符，如果读入的字符是 A 的话，那么如果它由于它不是空格字符，所以我们执行的是 L。L 是后面升起一个节点，然后赋值为 A。好，下面呢 create 注意一下新滑梯，新滑梯所指的这个节点的 L child 是这个成员，这个成员呢，我们取它的地址。好，进行递归调用，转到下一次。下次我们读的一个 B，读了一个 B，它依然执行 else 后面的代码，那申请一个节点空间，然后再复制。注意，这里边由于上一层调用的时候是把这个 A 节点的 L child 的地址传递进来。传递进来到了这一层，所以这里的新滑梯啊，当前层的新滑梯就是 A 节点的 L child 的。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在 malloc 的时候申请了节点，并且呢赋值给新滑梯，其实是赋值给 A 节点的 L child 的成员域里边，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好，那么申请完了之后呢，又遇到了递归，好，创建。下面读入的是一个空格字符，所以呢，直接把 t 置为空。那么应该是从左边进来的，相当于这个成员被置为空。下面呢，我们再读入一个 c，c 是从 b 的右进来的这一层，所以呢，创建 c。然后呢，下面再从右进来的创建 c。下面呢，我们到下一层继续读入的是一个空字符，所以呢，置为空。这个时候，由于是从 C 这一层的左边进来的，那好，这个是空，好，空，好，那执行完了之后呢，返回到上一层，依然是返回到 C 这一层，遇到了下一行递归调用，那么 T 的 rchild 啊，这是 rchild 的，从 T 的右子数进来，那么又读到了一个空，所以 C 的右孩子也是空，然后在下面呢。这一行代码执行完了，再返回到上一层。返回到上一层呢，由于刚才是从 B 的 R child 进来的，所以呢，又到了函数的结束，再继续返回到上一层，返回到 A 所在的这一层了。A 所在的这一层是用左，是从左孩子这个位置进来的，所以执行的下一行代码是这个，就是 A 所在这一层的节点，所以它的 A 的 R child 进来读到 D，所以创建了一个节点。好，最后呢，D 后面两个空指阵，这就是我们创建的这个递归函数的一个读程序的理解。好，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包括三块啊，一个是存储结构，还有就是递归便利和任务数的非递归便利，还有就是我们讲了一个递归便利的算法，基于先序递归便利的一个创建。我们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好的，这就是全部的内容。